令生业是造成投生的业，能够产生下一世劫生时及那一期生命中的果报名色运，它可以是善的或不善的。唯有在临死时成熟的业才是令生业，才能造成下一世的劫生。支持业本身不能产生果报，但是当其他的业产生果报之后，它能够强化已经升起的苦报或乐报，并且使它延续下去。例如，当善的令生业导致某个众生投生为人时，支持业就协助延长其寿命，确保其健康，乃至丰衣足食等等。妨害业则是在其他业产生果报之后，阻挠与障碍已经升起的苦报或乐报，不使它延续下去。它切断其他业的果报，但是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果报。例如，当某个众生由于善的令生业而投生为人时，妨害业会带来许多病痛，而阻止那人享受其善业带来的善报。毁坏业本身可以是善的或不善的，它中断弱的业而结成自己的果报。正如一阵敌对的力量能够终止正在飞行的箭，使它堕落一样。例如，某个众生由于善的令生业而升为天神，但是某个毁坏业突然成熟，使他突然死亡而投生于四恶道之一。另一种理解的方式是如此：当某种业被造作之后，在投生时或一期生命中，由于那种业的结果而有名色法产生，则那个业称为令生业。当某种业被造作之后，它借着抑制干扰因素与激起强化因素，而帮助与延续其他业所结成的苦报或乐报，这种业称为支持业。当某种业被造作之后，令生业所结成的苦报或乐报被它以生病或四大不调的方式阻碍，那种业称为妨害业。当某种业被造作之后，其他种业的果报由于令生业效力的缘故，原本能够持续得更久，但是却被这种业毁坏、切断及取而代之，这种业称为毁坏业。让我们举提婆达多为例子来说明这四种业。他有善的令生业，使他投生在皇族里。由于该令生业及支持业的缘故，他得以继续活在幸福的生活中。但是后来，当他造作恶行而被僧团隔绝时，妨害业就开始升起效力，他开始受人轻视。他造成僧团分裂的重业则是毁坏业，使他投生到阿鼻地狱里。唯有佛陀的业果智才能清楚地照见上述十二种业其业果相续的真实本质，那种智慧是弟子们所没有的。然而修行观禅的人还是能部分地了知业果相续的情况，心中有了这种业果法则的知识之后，让我们开始来看佛陀如何逐一地回答婆罗门学生须婆的十四个问题。佛陀说：“那么，学生，谛听， 并且密切地注意我将说的话。婆罗门学生须婆回答说：是的，尊者，世尊如此说。回答一：在此，学生，有男人或女人杀害众生，性情凶暴，双手沾满血腥，从事殴打与暴力，对众生残酷。由于旅行与从事如此的行为，身坏命中之后，他投生于苦界、恶趣、堕畜、地狱。然而，如果在身坏命中之后，他没有投生于苦界、恶趣、堕畜、地狱，而是在投生为人，那么无论他出生于何处，他都会短命。学生，这就是导致短命之道，即杀害众生，性情凶暴，双手沾满血腥，从事殴打与暴力，对众生残酷。投生为人是善业的果报，投生于四恶道则是恶业的果报。如果杀生的业直接决定投生的方式，它会造成投生于四恶道的一道。但是如果有善业成熟，造成他投生为人，那么杀生的业会产生与造成投生的业相反的作用，带来种种灾难，乃至严重时会造成提早死亡。再者，尽管善业造成他投生为人，但是由于杀业的缘故，那善业不能使他长寿，他还是会短命。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以下将谈到的不善业在人界成熟的例子。在每一个例子里，不善业借着引起与其本身特质相符合的灾难，而妨碍造成投生人界的善业。禅师想讲述莫建莲尊者的故事。他在过去某一生中，曾经受到妻子煽动而企图杀害自己的父母亲。他的父母都双眼失明，他的妻子不愿意侍候他们，因此捏造出许多关于他们的不实故事。由于妻子的那些诬告，使他升起想要杀害父母的念头。有一天，他带着父母坐着牛车穿过森林，要到另一个村子去。走在森林中时，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停下来。他假装是强盗，而狠狠地殴打自己的父母。不过他的父母并没有死。在那次事件中，他累积了多少不善业呢？许许多多的不善业。如果那时他殴打父母五分钟的话，他就累积了数以万亿计的不善业。他的动机是要杀害他们，那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不善思。但是当他听到不知内情的父母满怀慈悲地呼唤他，叫他赶快自己逃命，不要管他们时，他被父母的爱深深地感动，而停止残酷的行为。他的内心立刻充满了悔恨。在这里，他在殴打父母之前已经累积许多不善的念头，想着如何杀害他们。殴打过之后，每当他一想起自己忤逆的恶行时，心中就充满悔恨与难过。这些都是不善法。当这些恶业成熟时，就会产生极端严重的恶报。在他那一世身坏命中时，第七个塑形心的不善思造成他投生于地狱，遭受剧烈的痛苦。 第五乃至第二乃至第五个宿行星的不善思，造成更后来世的地狱投生。如此，他在地狱里遭受极端痛苦的时间，以数百万年计算。然而，另一方面，他累积了成为乔达摩佛第二位上首弟子的波罗蜜。从最上见佛的时代开始算起，他累积如此的波罗蜜，长达一阿僧祇与十万大劫之久。这些波罗蜜是善业，每当一个善业造成人界的投生时，过去是企图杀害父母的恶业，就造成种种灾难，乃至造成他提前死亡。基于那项恶业，有200世以上，他都由于头骨被打碎而死，乃至在他的波罗蜜成熟而成为我们佛陀的第二位上首弟子这一世，尽管他是一位阿罗汉，他仍然因为那项恶业的缘故，头骨被打碎之后而波涅盘，那个业就是毁坏业。当他证得阿罗汉果时，他的心因为灭除烦恼而清净，但是他仍然免不了由于过去是恶业的果报而受苦。因此佛陀说，是故诸比丘应当经常如此地反省自己的心，长久以来这个心就一直受到贪嗔痴所污染。诸比丘，染污的心污染众生，清净的心使众生清净。接着请聆听佛陀的第二个回答。回答二，然而学生，在此有男人或女人舍弃杀生，禁绝杀生，抛开棍棒与武器，心地温和与仁慈，安住于对一切众生的慈悲。由于旅行与从事如此的行为，身坏命中之后，他投生于善区乃至天界。然而如果在身坏命中之后，他没有投生于天界，而是在投生为人，那么无论他出生于何处，他都会长寿。学生，这就是导致长寿之道，即舍弃杀生，禁绝杀生，抛开棍棒与武器，心地温和与仁慈，安住于对一切众生的慈悲。的投生或人界的长寿。再者，如果一个人除了不杀生之外，还累积其他的善业，例如布施、修行止禅或观禅等，那么在不杀生的戒行基础上，其他的善业变得更殊胜，而且也能直接造成人界的长寿果报。同样的法则也适用于以下有关善业成熟的经文。关于这一项善业，摩诃迦摄尊者、阿难尊者与两家尊者都是典型的例子。摩诃迦摄尊者与阿难尊者都活到120岁才波涅盘，两家尊者则活到160岁才波涅盘。另一个例子是持五戒尊者，他在圣莲花佛的时代持守五戒长达十万年都没有违犯。在我们乔达摩佛的时代，他证得阿罗汉果，连同四无碍解智。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从圣莲花佛的时代以来，他必定曾经在过去佛的教化其中修行止禅与观禅，达到行舍智的阶段。虽然他以持戒为重，然而不单只是持戒而已， 他还培育强而有力的禅定与观智，这就是他能保持戒行清净无暇的理由。临死之时，他思维自己的清净戒行，心中充满愉悦与欢喜。死后投生于天界，他从一个天界到另一个天界，从天界到人界，从人界到天界，如此地辗转投生。每一世他都具有良好的性格，享受快乐的生活，以及具备高深的学识。在每一世中，他的这三项成果都超越一般人之上。现代大家都希望获得这三项成果，由于在强而有力的禅定与观智的支持之下，戒行能造成这三项成果，所以大家应当振奋精勤地在佛陀的教法中修习这戒定慧三学。此五戒尊者在我们佛陀的教法中证得阿罗汉果与四无碍解智，这就显示了清净的心能使众生清净。接着请聆听第三个回答。回答三，在此学生，有男人或女人以手、土块、棍棒或刀伤害众生，由于旅行与从事如此的行为，身坏命中之后，他投生于苦界、恶趣、堕处、地狱。然而如果在身坏命中之后，他没有投生于苦界、恶趣、堕处、地狱，而是在投生为人，那么无论他出生于何处，他都会多病。学生，这就是导致多病之道，即以手、土块、棍棒或刀伤害众生。禅师将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不善业如何产生果报。在我们佛陀的时代，有一个月圆的晚上，舍利弗尊者坐在山谷里进入某一种定境。那天他刚剃完头，所以他的头在月光下显得闪闪发亮。南陀大鬼由于嗔心的缘故，就以拳重击舍利弗尊者的头。南陀大鬼的力量非常大，乃至能够一拳将一座山打碎。但是由于该定境的保护，当时舍利弗尊者只是感到轻微的触觉而已。那项不善业使南陀大鬼死后投生于地狱。这就是佛陀之所以说染污的心污染众生的理由。南陀大鬼无法抑制想要伤害舍利弗尊者的那股嗔心，所以他堕入地狱。如果想避免这种恶报，大家应当克制自己的心，不要去造作任何不善业。一个例子是布提卡达尊者，在迦瑟佛的时代，他是一个捕鸟人，他捉到许多鸟，然而他并不立刻将他们杀死，而是将他们的翅膀与脚折断，使他们既无法飞走，也无法跑掉。由于他从事这样残酷的业几千年的时间，身坏命中之后，他投生于地狱恶趣，遭受种种痛苦煎熬几百万年之久。后来由于他在迦瑟佛时代所造的善业，在我们佛陀的时代他出生为人，他供养一位比丘种种资具，但是那个业的力量不足以抑制过去世伤害与残杀众生之业所造成的多病与短命果报。后来他出家为比丘，有一天他生病了，全身长满了脓疮，而且那些脓疮一天比一天扩大， 全身的伤口都流出脓血，于是他的全身变得非常肮脏、可厌与恶臭。同伴比丘们照顾不了他，就丢下他不管。佛陀知道这件事之后，就亲自以温水为他擦洗身体，并且为他清洗袈裟。对于佛陀的慈悲照顾，布提卡达由衷地升起感恩与喜悦，他的心变得越来越平静。佛陀为他讲了一个简短的开示，听闻开示之时，他能够观照行法的无常、苦、无我本质。听完开示后，他就证得阿罗汉果，解脱诸漏。所以佛陀一再如此地敦促诸比丘，是故诸比丘应当经常如此地反省自己的心。长久以来，这个心就一直受到贪嗔痴所污染。诸比丘，染污的心污染众生，清净的心使众生清净。这请聆听第四个回答。回答是：然而学生，在此有男人或女人，不以手、土块、棍棒或刀伤害众生，由于旅行与从事如此的行为，身坏命中之后，他投生于乐趣乃至天界。然而如果在身坏命中之后，他没有投生于天界，而是在投生为人，那么无论他出生于何处，他都会健康。学生，这就是导致健康之道，即不以手、土块、棍棒或刀伤害众生。爱众生的善意或人界的健康果报。此外，如果那个人还造作了其他善业，例如布施、修行止贪与观禅等，那些善业也能由于该不伤害众生的清净戒行，而产生天界的投生或人界的健康果报。因此佛陀曾说，戒行良好者的愿望可以由于其清净的戒行而圆满达成。两家尊者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一阿僧祇与十万大劫之前，当最上见佛还未出现于世间时，他是一位博学的婆罗门。后来他出家做隐士，以追求来世的安乐。他住在森林里修行禅定，成就八种定与五种世间神通。他将宝贵的时间都用于享受禅定中的快乐。最上见佛出现于世间之后，有一次他得到机缘听佛说法，因而皈依三宝，成为佛教徒。当佛陀胃痛时，他供养药品医治佛陀的病。这种善业是很殊胜的，能够产生圆满的果报。正如佛陀在中部布施分别经中所说的，当一位有德行的人以净信心深信业有大果报，布施如法得来的物品给另一位有德行的人时，我说那样的布施能带来圆满的果报。这件事情上，那位隐士是有德行的人，他的德行伴随着八定与五神通。再者，他已经皈依三宝，他的德行非常清净，使得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还有，接受者是佛陀，全世界德行最高的人，所供养的药品是以正当的方式从森林里取得的。他在供养前、供养时与供养后都有清净的信心，他对业能产生大果报具有坚定的信心。 因为它能够以天眼通见到业果的作用。由于这些因素，所以它的供养非常殊胜，能产生圆满的果报。有一天，当佛陀的病痊愈，身体恢复健康时，他来见佛陀，并且如此发愿：世尊，如来因为我的药而身体痊愈，以此善业，愿我生生世世没有疾病，即使是几秒钟的不舒服也没有。由于他的善业与愿望，他在之后的每一生中都未曾生病，即使几秒钟的不舒服也没有。因此佛陀说，戒行良好者的愿望可以由于其清净的戒行而圆满达成。在我们行布施的时候，应当效法如此的榜样。两家尊者在最上见佛的时代，累积种种波罗蜜长达十万年之久，身坏命终之后，由于禅定的业力，他投生于梵天界，因此那个禅定的业就是重业。在数不尽的大劫里，有时他投生于天界，有时投生于人界。在所有那段期间当中，他不曾受到病苦或恶道之苦。在圣莲花佛的时代，他是汉沙瓦地城的在家居士，他听到佛陀宣布某一位比丘为健康第一的弟子，于是他累积许多善业，例如供养种种资具给佛陀与僧团，并且发愿在未来佛的教化其中得到同样的荣衔